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看法师第二十八章。法师第二十八章，这章圣经可以说是雅各生命的经历，雅各生命的经历，也就是伯特利的经历，叫做伯特利的经历。为什么叫伯特利的经历？因为雅各在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现，他蒙神的祝福，神给他允许，神给他祝福，这个地方呢就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写的呢就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，天的门，表明雅各在这里虽然是一个旷野，就整一块石头，他就睡着觉了，在梦中神向他显现，但是这个地方成了什么？成了他见神面的地方，所以成了神的殿。殿就是和神见面、侍奉神、敬拜神的地方，成了天的门。从这个地方，雅各的生命真正的进到神里面，与神联系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。雅各的一生，可以说伯特利的经历是他生命中第一次的经历。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家庭，父亲母亲都敬畏神，而且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那当然了，他知道神，他也认识神。但是这个认识和知道是什么呢？不是他生命中的认识和知道。B 呢，在家庭里面，他所知道的神，他所认识的神，是爸爸的神，是妈妈的神，是不是？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那么以雅各自己来讲，可以说他还没有经历。什么时候经历的？那就是当他在苦难中的时候。今天这一走出啊，离别了父母，离开老辈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平常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祷告啊，读经啊，聚会啊，实际到底我们自己跟神有没有那生命的联系，这还是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只有一个人在苦难中真是跟主最近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五节这一段，就是离家之前父亲给他的祝福，离家之前以撒给他的祝福，以前以撒也给他祝福，那时候在糊里糊涂当中给他祝福啊，而且呢也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混乱了神的旨意。这次以撒呢是经过失败以后他清醒过来的，所以这里呢包括了他的祖父和祝福两件事情。一个祖父是什么呢？就第一点，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，先是嘱咐他，嘱咐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下面说，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这个是非常要紧的。这一个家庭是不是有虔诚的后代？问题就是你是否让你的子孙、你的儿女是不是与外邦人、与世俗要娶迦南女子为妻？这也是以撒和利百加怎么样曾经啊自己深深的体会和经历。因为他大儿子娶的是什么？娶了两个妻子，都是迦南的女子，两个妻子赫人尼，使得利百加痛苦到极点，父亲母亲都是没有安宁，一天可能吵架呀、骂人呢、世俗啊，一天讲吃讲喝呀，这很烦恼。二十七章最后一点，利百加不是说吗？他对以撒说：“我因着赫人，赫人就是迦南人，我因着赫人的女子，我连性命都厌烦了。”利百加都不想活着了。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现在以撒要嘱咐雅各，你现在要离开父亲母亲，所以婚姻的问题你不能随便。第一点，你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，这是对他的嘱咐。下面呢就讲到了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你起身往大的亚兰去，到你外祖伊索利的家里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，这多么清楚啊！那过去他们亲属是可以联姻的，是吧？在你母舅的家里，女儿中你可以娶一女为妻。后来雅各也没听话，一个又一个，是不是？也没有真的听父亲的话，因为神的旨意是一夫一妻，他告诉你娶两个，你随便挑一个，没有这么讲，你娶一个女子为妻，啊，这就是神的旨意啊。雅各后来也没有完全听话，这就是第一节、第二节告诉我们，雅各他不是以撒。明怎么样在他儿子离开他之前对他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嘱咐，应该娶是什么样的，该娶的是什么，都告诉他，就是关于他婚姻的问题。底下第三节开始，以撒给雅各祝福，这个祝福是临别之前的祝福，这个祝福也是很要紧。 一共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祝福主要的讲的这么几点，给他祝福。第三点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。那什么福呢？下面讲，生养众多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。那我们这个福，也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允许亚伯拉罕的福，结果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的福，这个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，凭信心听神的命令，跟随神，离开了家的底无二，一路上跟随神，所以神允许要让他的子孙多起来。那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十二族啊，等于十二个族啊，所以成为多族，这是一点。第三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，就是承受产业。第一是人数众多啊，第二是承受产业，这都是很了不起的福啊，是吧？雅各自己走出去，就是等于只身一个人。他哪里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但神说我给你产业，那这是一个允许，可能当时他根本没有得到，但是允许很要紧。允许什么？事先答应你了。这个允许是什么？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，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承受什么？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，也就是在迦南地。这就是以撒领什么？雅各临走之前，以撒给他儿子的祝福。下面第五节，以撒就打发他走了，他就往巴旦的亚兰去，到了亚兰人伊图利的儿子拉班家里。拉班就是雅各一早的母舅。这就到第五节为止，告诉我们这就是雅各临行之前父亲的嘱咐和祝福。祝福是很好的，嘱咐也要听，嘱咐就是吩咐，是吧？临终之前父亲对他的要求，这就是第一段。下面我们接着看呢，他当中啊插着一段，和雅各没有关系，是他哥哥的事，以扫的事。但是也可以看出，以撒的家庭啊实在是没有分别为圣。这个大儿子讲什么话？我们下面六节一直到九节，这是第二个。六节到九节讲到以扫的什么婚姻。本来他讨了两个迦南人的女子为妻，就已经是既得罪神，也是什么，也是不尊重父母，随随便便。所以希伯来书啊，就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以扫是恋世俗的，是淫乱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随着自己的情欲。现在呢，我们看看又讨一个妻子，还是什么呀？还是属血气属肉体的，还不是神的心。我们看以扫他是怎么的认识法，他听见的，他见以撒给弟弟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在那里叫他娶妻，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这句话以扫听见了，那他就知道了，哦，我的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为妻。因为他讨的两个怎么样，两个妻子都是迦南女子嘛，他知道不喜欢。那不喜欢怎么样呢？底下他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，往巴旦亚兰去了。于是以扫怎么样呢？还是晓得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，看不中迦南女子是因为迦南女子是什么？是外邦的，是世俗的，所以看不中。他不看见他怎么样？他跑到以实玛利家。以实玛利我们这个是亚伯拉和夏甲所生，也是属血气，他根本在神的计划神的允许当中是没有份的，后来被赶出去了。这个以扫怎么样？抓来抓去还是没有抓到神的心，还没有抓到神的心，弄来弄去既不能讨父母的喜欢，也更不能讨神的喜欢。你看这什么？跑到以实玛利里，带他二妻以外就娶一个，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女儿的这个什么？这个女儿以百约的妹子，就等于以实玛利里另外一个。哎，闯世纪三十六章那里叫巴斯莫，这里叫马哈拿，是另一个名字，实际是同一个人，也叫巴斯莫，也叫马哈拿。马哈拉，讨了这么一回去。那这一段写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以扫，始终就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一，他不看重神的恩典；第二，他所做的一切，特别在婚姻在家庭这个重大的问题上，他始终都是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旨意，违背神所规定的那个婚姻的制度。所以以扫蒙福嘛，以扫不能蒙福，他也得不到。这一段就是也是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以扫的家庭哪里有真的快乐？ 他是与世俗联合在一起。雅各虽然有诡诈，有弯曲，有不好的地方，但是雅各在这点还没有死坏吧，这点还没有死坏吧。好，底下我们接着看，就是雅各怎么蒙恩，从第十节开始，就第三个十节到十七节啊，这是一个十节到十七节，这是雅各梦见天梯蒙神祝福，这个是雅各可以说他平生以来是第一次，他站着可以说是见到了神，虽然是在梦中，这个梦是出乎神的。所以关于梦的事，我想我们大家读一读圣经，圣经里常常会讲到，比如说约瑟，过去日子我们讲的约瑟的，约瑟一生的经历和他开头的时候，在他幼年的时候，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做的两个梦是大有关系，以后果然应验在约瑟的一生当中。所以这个梦常常是神借着梦来向人说话，神把他的启示，把他的旨意给显明出来。请大家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三章，篇的前面啊，约伯记诗篇的前面，在当中三十三章就是六百五十页，这个竖版呢是六百五十页。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，六百五十页，诗篇的前面，这个后诗篇的前面。啊，我们大家念一下，从十四节开始到十八节，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。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，还难有一些个乱梦，糊里糊糊里发糊的梦，这个不算。这个梦很清楚，实在是从什么来的，这你自己会清楚，有这个感动，有这个感觉的。这个梦什么？这就告诉神说一次两次你不理会，神有的时候就在你沉睡的时候，神用梦来启示他的旨意。有的时候异象，异象和梦有区别，当然有区别。梦是在你睡着了以后，神给你的印象在你的梦中，向你说话，向你显现。异象是什么？是你躺在床上或你坐在那，你是清醒的时候，忽然间你的眼前看见。魂游向外会看见，这是异象，这样也有区别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说神常常是借着梦和异象开通人的耳朵，把当受的教训印在人心中。所以梦是叫人受教，有的时候是提醒，有的时候是警戒，有的时候责备，有的时候是安慰，有的时候是鼓励，这都有可能。那人是根据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的追求梦，有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有，有的就说来搅搅扰你东西，但是呢也不要忽略神所启示的梦。我们看耶稣的义父啊，约瑟，他在一生当中关系带领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一共有四个梦，这个四个梦全部都应验。神借的梦指示他，他要把玛利亚休掉，神借的梦告诉他，哎，玛利亚是圣灵怀孕，那你不好把他休掉，所以你还要把他娶过来，他心里要杀耶稣啊。约瑟又做梦，你带些小孩子赶紧走，要逃到埃及去，是不是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神借着梦向他说话。今天呢，雅各做梦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啊，雅各怎么蒙恩呢？是在梦中神向他说话，是在什么地点呢？这个地点是一个旷野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第十节开始，第十节开始就告诉他雅各出了别是吧？雅各出了别是吧？表示雅各离开了温暖的家庭，离开了所爱他的母亲，也是他所亲爱的母亲。因为我们知道利百加最爱谁啊？最爱谁啊？最爱雅各，而且最偏雅各，爱得不得了，爱得教他怎么撒谎，怎么骗骗。雅各可以说他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妈妈，爱得不得了啊！温暖的家庭也没有比他好了，现在是被逼不得不走出。所以一个人怎么蒙恩？就当你开始环境改变，当你离开你的温暖的环境，你所爱的亲人。还有呢，还有你那个骄纵的生活，雅各在家里一定够骄纵的，哥哥们一天打猎在外面狂奔乱逃，他们在家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是不是？只吃美味高兴，母亲爱他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被骄纵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只是什么呀？只是为所欲为。虽然他看重神的恩典，他是不择手段，他巴不得把哥哥的活一把都抓过来，是很骄傲的，是高高在上的，是被母亲所骄纵的。但如今怎么样？一切都什么？都改变，一切都要离开。所以雅各出了别是吧，向哈兰走去，表示什么呀？背井离乡，表示怎么样？要面向着这一个陌生的地方要走去，面向着旷野，举目无亲，四面无助， 你说找谁？一个人没有，大概除了影儿以外，雅各一个人都看不见，而且呢，也没有客旅、客店，像我们这随便还可以找客栈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住宿，哪里住宿啊？就是宿天而住，就是大旷野，他就在那里，正好是这么样，怎么住啊？枕头没有，拿块石头，我们大家谁找过石头啊？大概这头也吃不消，是不是？像我这个爱头疼的人，这个枕头还得软一点。你的石头就得睡觉，因为没有什么都没有，那真是一无所有，枕着石头，因为太累了，走得太困乏了，又饥又饿，所以怎么样，石头这么一枕在那里躺卧就睡着了，就睡着，可见了那很疲乏很累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我想雅各心里一定是无限的后悔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一定是也有内疚也有自责，错了吧，是不是？结果闹得家庭还怎么样，要引起凶杀，哥哥要杀他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你毁账了，为什么要杀呀？你假的，你为了骗爸爸，是不是？我想他无限的后悔，又是自责又是难过，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，神会向人显现。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啊？当你骄傲的时候，当你自以为意的时候，当你觉得自己样样都对的时候，神说我不向你显现，神不会向这样的人显现。神显现的人都是一个人看到自己不对了，在神面前有痛悔。虽然这里文字上没有给我们写出来，我们可以推测雅各有没有后悔，有没有懊悔，有没有忧伤，一定有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自责，一定有的，所以神才向他显现。所以他躺着睡觉，睡着以后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，神向他显现，他真是痛苦，从来没有尝过这样滋味，没有一天不是在家里温温暖暖的在帐篷里睡觉，现在怎么样，跑到大旷野来，是吧？就是一块石头，你不整也得整，就这么睡吧。在这样环境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那，立在地上，顶天立地。你看这个梯子有意思吧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都有梯子，你梯子有多高啊？有各种梯子，有一种梯子可以拉出来，是不是？可以伸缩性的啊，几米长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梯子是多长啊？你没放了，你说多长？大家说多长？顶天立地。哪个显现？因为这里说这个梯子立在地上，他们俩看见头发顶着天，而且有神的使者在这梯子上，还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。我们这个梯子就是为了叫人上去下来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修房子，你要上房，你上了房，你还要下来，还得用什么？还得用这个梯子。这个梯子呢，不是雅各上去，是谁在哪上的？天使。当然，这个天使不是一个天使了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表明什么意思？天使大家就记得吧，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为什么人效力的？大家记住这句话吗？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有天使，只不过你眼睛没有看见就是。最后一点，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一点14节，请大家一起念。天使岂不都是福气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天使是被神所派，张三李四，我们每一位都有天使的，都有天使，是被派，是福气的灵，那是灵界的，所以我们肉眼看不见。有的时候神开一眼，因为有人看见过天使，看见过，这怎么样？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。谁是承受救恩的？所有我们在基督里的人，包括雅各，这雅各是神的儿女，神所拣选的。这个梯子呢，很奇怪，这个梯子呢，有很多天使在上面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表示什么意思？上去把雅各的痛苦、雅各的悲伤、雅各的孤单、雅各的软弱都带到哪里去了？带到天上，带到神那，再把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、神的力量、神的安慰。都带下来，带给谁？带给雅各，这就叫做天使。天使是为谁效力？在这里为谁效力？为雅各效力。用雅各这说太痛苦，又懊悔，又后悔，又看不见妈妈，也看不见爸爸，是不是？又后悔，或者也知道自己对不起哥哥。现在又没有办法，这实在是上帝的一种管教，对他的一种管教，很厉害的管教。你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孩子，让他离开家，孩子作为自己来讲，你忽然间离开自己的亲人， 往一个不知去向的，或者你根本没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，这个滋味是很难受，心里多么困惑，不知道前途如何，真是前途茫茫，不知道前途是阴啊，是还是阴啊，是好是坏，是吧？都没有一个底儿，是吧？所以正在这个时候，神下来显现，天使也在焦虑，上帝下来，下面不但天使焦虑，而且耶和华站在天使之上给他说话，下面显现。这下面呢，就是人的祝福允许，一共有七点，这个我们记住啊，大家看看啊，就是短短的这一段里面，他梦见妻子，不但梦见妻子，而且呢有天使上帝下来，接下来就是人在站在哪，站在妻子以上，站在他旁边，总而言之人就在天上，就是碰着这个妻子下面对他说话，对他说什么，下面神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就是说是你祖父的人，是你父亲的人，这两句话也就表明什么意思，神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，怎样的赐福给以撒，今天神也要恩待你，因为你是什么，你是亚伯拉罕，他一切的福怎么领到亚伯拉罕，领到以撒，今天也要领到他，所以这个恩典所以常常是、啊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罪人当中，当我们犯罪得罪去找人呢、啊，从来没有说你人去找神的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找神，你只是个忧伤难过悲痛啊，对这个说不出来的滋味，神是亲自来找他，神对他说，神亲自介绍，我是谁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你大一代怎么样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，可见呢他还没有离开这个迦南的范围，他没有一个产业，只不过离开了别是吧，其实别是吧就是往南嘛，是可以这个从北到别是吧，别是吧是以色列的最南部，但是他的方向呢是往什么，往西北那边方向走，因为他要到巴达亚南去，走来走去现在还没有离开迦南地，所以第一个允许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福是什么，也可以说第一个允许就是说，我要将你现在大什么代价，什么代价也没付，你现在正在睡觉呢，神是我的恩典就临到你，所以神实在是看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一颗心，只要你悔改，只要你心里在神面前忧伤痛悔，所以雅各这是平生第一次他看见神的显现，神对他说话，虽然是梦中，也等于神直接对他说话，因为神对人说话借着不同的方式，我们不一定效法雅各这个方式，他对神对他说话就是读经的时候，有的人是借着祷告的时候，有人在梦中，有人正在开车，神也能给你一个感动，神向神说话，这个方式呢就在梦中神对他说，第一点啊，我把你现在掌握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代，其实这个时候雅各结婚了没有，他没有后代呢，竟然神就允许不但给你还给你的后裔，这是第一点，第二你的后裔就在地上怎么样，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这是又再次告诉他，他的后代要多起来，多得像什么尘沙那样不可数算，谁数过尘沙呀，没人数过尘沙，尘沙多得不得了的不得了，而且呢还要向东南西北开展，不但多而且扩展，大大的扩展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允许就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你这句话有应验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外邦呢，今天蒙恩是因为什么，因为以色列婚呢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外邦，最后传到了我们东方，传到了我们中国人，是吗，我们华人蒙恩是因为什么呀，因为以色列，所以地上万族各个国家的外邦救恩是出于以色列，这本圣经也是出于以色列，耶稣基督也是从以色列从犹太中出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，借着以色列产生救恩，为了拯救普天下万国，所以地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这是一体啦，也与你同在，神说他同在，这个也是很宝贵的，为什么呢，父母可以离开，在亲人骨肉都可能离开，但是神说我和你同在，表示神永不离开，是不是，神和他同在，神同在，这就是最大的恩典，最大最大的恩典，神同在你就有平安，是神同在那你就能得胜，神同在你就不惧怕，你不惊慌，你就不会忧虑，你不会有任何的顾虑啊！这是第几第四底下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，不但同在而且神保佑你，那就是说防备一切仇敌，神不允许一切仇敌来害他，保佑你就亲自的保护他，圣经不告诉我们他保护我们，还没记录 我领你归回这地，因为他现在要走出离开迦南，要往这个母舅家里面去。一去多少年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其实这是很漫长的岁月，一去就是20年。但是神允许我要领你归回这地，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31章，雅各啊，加拉搬家已经十几年了以后，神就允许叫他要回来，准备要回来。这不是吗？神允许我要领你归回这地，你怎么出去我要怎么领你回来，这就是神给他的恩典。第六最后一个什么，总不离去，知道我成全了向你所在你所允许的职的，整个这七个允许，我一切的恩典我都什么要知道我向你成全。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仅仅是答应你，而且我要为你成全，每一个允许都要应验落实成就在你身上。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我总不离去，所以我想雅各这是平生没有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恩典，那平时没有这么大的恩典领导，所以整个的这一个福呢，福和允许一共是7条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从来也就是祷告也祷告，读经也读经，当然古代没有什么读经了，起码他是亲近神，但是他没有真的认识，他真的认识神。如今呢，他真的知道神真是在他离开了父母，神真是向他显现。所以底下我们看16节，雅各行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，就是他经历了活过经历神的存在。所以这就是伯特利的经历，雅各平生第一次的经历，也叫做生命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到底我们信耶稣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像雅各这样的经历，就你实实在在经历神和你存在，神的允许，神的显现。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经历神，要经历神，他真的看见主对你说话，主在你前线，主的允许，所以他经历了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是他没有想到嘛？他在睡觉，他累了，也可能非常的悲观，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后悔，非常的难过。那前面的最前面道路又不知道怎么该怎么办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竟不知道神在这里，所以他就去嘛。这是表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就做了这个地方何等可畏。为什么何等可畏？因为是神显现的地方。所以后来一段就告诉你了，他就把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所以前一句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神的殿、天的门就是伯特利的意思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、天的门。那后面就提到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神的殿？大家想想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殿？殿就是敬拜神的，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殿。见神面的地方，敬拜神的地方，与神有交通的地方，这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今天他经历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管在哪里，或者你在最痛苦环境，或者在医院里面啊，或者是在监牢里面，或者是在旷野里面，或者在沙漠里面，你只要见了神，这就是神的殿。所以神的殿不是一个有形的，不是某一个房子、某一个建筑物，神的殿表示什么？神向他显现，他敬拜神的地方。就不是别的，乃是神殿，也是天的门，表示什么？雅各从此真正进入了天什么呀？天上的门，真正进入到神的里面，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向他显现，他进去。以前呢，他叫做门外汉，没有真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在门外，被许多基督徒是一个家庭式的基督徒，父亲信主，跟着信主。那教友教友一辈子都教友，没有真的重生得救，没有真经历雅各这次实在经历到17节为止。这一段就是梦见天梯蒙神祝福。那现在我们重点要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下，在这一段里这几个梯子到底有什么关系，这个梯子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。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51节，新约约翰福音1章的最后一节51节，是耶稣亲自所说的话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127页，新约的127页，127页。最后一点我们大家一起念啊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我们注意这句话和雅各梦见天梯，我们两个做个比较。雅各梦见一个天梯，是吧？立在地上。头呢是顶着天，叫做顶天立地的一个梯子，上面有什么？ 有天使有使者上天下来，是不是？这里呢耶稣说了，这是在新约时代，耶稣讲的他自己就是个梯子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就要看见天开的，因为梯子天不开，这个天梯怎么下来？这还是讲天梯，是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天下来，在哪里啊？不是在梯子，是什么？人子。哎，就换了一个字，是不是？旧约是梯子，新约是什么？是人子，那可不同了。人子就是基督本身。所以旧约的雅各所梦见的一个梯子代表什么？大家要知道，就是代表基督耶稣本身。主就是这个梯子，主就是梯子，那在人子的身上，那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那么耶稣不就变成梯子吗？是的，耶稣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。那出埃及全书第几章呀？第二章说啊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，就是这一位。所以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，造成肉身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你我根本看不见天地，也不会有天使为我们效力，我们也得不到主向我们显现，主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哪里？来自天父，他成了我们的什么？我们蒙福的一个根源，是我们的中保。借着天梯，我们可以跟主，我们可以什么？我们可以上去，可以上去，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神借着天使也把他的恩典带下来，把我们的需要、把我们的祷告、把我们的要求也带上去。这叫做上去下来，这个中保代求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。那这个意义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四章。当然有关的圣经很多，我就找两处圣经，大家就明白这个梯子的意义在今天新约时代怎么理解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、十六节，我们大家念。我们的这个梯子在新约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这一个大祭司。大祭司是指着耶稣基督做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、十六，第四面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今天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这个天梯，随时都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主的恩惠、怜悯和随时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造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，成功的救恩。他就是这个大祭司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凡事就是天梯，他能够担当，他能够体恤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你只管来到什么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。神宝座前就是天上，我们怎么能上天呢？因为有个梯子，有个梯子你就能够上天。有梯子，你就能把你的一切痛苦、需要去允许我们大家把它记下来，非常宝贵。七章二十五节，我想今天我们要背这些圣经。七章二十五节，我们一方面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，因他为长远活着。所以，他不但是我们的先机，他还是为我们中保代求，天天为我们代祷，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那其他我想就没有空中念。他借着耶稣的血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哪里？进到神座前，是因着这个血啊，把我们带进去，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？大家说，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可一直什么碰到这些，还是应该念一下十章。我想这些更要紧啊，十章十九二十两节，因为这里讲的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。我们大家念一下十九二十，一同念。弟兄们，我们基督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靠着他给我们开的这条又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刚才说这个天梯就是耶稣的身体，这里说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，幔子裂开，所以呢，我们通过这个幔子，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宝座前，就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天梯。你可以爬上去的，你可以上去，也可以借着天使把他的恩典上去下来带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感谢，我们要感谢啊！今天雅各的经历，大部分时候以我每一个人的经历，我们都要经历啊！我们常常是什么？不到极的都不祷告，也连不到苦难不求救，对吧？那也好，那也比不祷告强。但是我们应该天天都祷告，要把他的恩典啊，要求主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能够蒙到神许多许多的。我们就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。就是向神许愿， 感恩奉献。雅各蒙了恩典以后，他不是蒙了恩就完了，他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而且向神许愿，许愿就是一个感恩的表现，感恩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回报。就是最后一段18节到22节，那我们看一下18节到22节，一共就是这么几节圣经。这几节圣经是什么？就是向神许愿，感恩奉献。我们蒙了恩典应该效法雅各这一点，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向神许愿，他有个感恩的心。许愿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在急难当中你答应神，你奉献，你有表示，以后你实际的要去做，以后要还愿。那雅各以后还愿了吗？雅各以后真的还愿。那他经过在母舅，他看了很多人许愿许愿，苦难的时候可会许愿了，到的时候呢早把他忘了，九霄云外，真的许愿不还愿，说了不算。那我们应该效法雅各这一个，我们看他真是有感恩的心。我们看18节，请看18节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，他知道这个石头不是一个平常的石头，因为他就在这块石头神向他显现，他有一个梦，神怎么样给他看见天梯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石头做一个纪念，所以他就立石头怎么样，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。我想这个石头大概是也挺老长的，是不是？把石头就把它立起来了，作为一个柱子样子。他平生以来神向他显现，而且浇油在上面，油带到上面。以后啊，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在创世纪这个30几章，神向他显现的还提这件事，就是你用油浇过，31章13节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，浇过的柱子，而且还提这件事。可见的这件事，雅各所做的这件事蒙神悦纳，向我许个愿，现在你要离开这里回本地去吧，叫他回去。在创世纪31章，所以这里呢，雅各呢起来以后第一件事，我们看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，就是醒来以后立石为柱，永远纪念。纪念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把这个柱子啊，就是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就是柱子，把它怎么浇上油。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一浇油，这个颜色就变了，浇油就它就和别的石头就不一样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油是代表圣灵，他为什么要浇油在其上，分别出来，圣灵啊做分别的工作，分别出来和其他的石头不一样，那么就是永远纪念。还有圣灵是做见证的工作，做一个记号，永远的圣灵的印证，就是他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是什么呀？这里有圣灵的印证，圣灵的同在，圣灵使我们成圣，圣灵的印记，有这么几个意思。因为雅各活活的经历了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要浇油在上面。神的同在也就是圣灵的同在，油代表圣灵。第二个意思，圣灵使人成圣，雅各知道自己败坏，那起码他认识，初步的认识吧，起码知道自己错了，自己不对，自己受责备，是不是？得罪父母，得罪父亲，也得罪哥哥。所以今天呢，他要借着圣灵使他成圣，那这个石头也就代表他自己成圣，使他成圣，借着圣灵，所以要浇油在上面。圣灵也是印记，以弗所1章告诉我们，是借着圣灵使我们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一个印记。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我们看是什么？起名伯特利，他把这个地方起的名字，就是作为纪念。这么多的地方，你知道哪里哪里，他做一个记号，而且起一个名字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就是神殿里，所以他真正的经历到这个地方是可谓是神向他显现的地方，所以神显现的地方就是神的殿，他敬拜神。所以以前呢，这个地方叫路斯，所以现在要改名叫伯特利。所以一提伯特利，我们就知道这是雅各第一个经历。第三，向神许愿，一就是醒来以后立石为主，这纪念。第二就是起名伯特利，起名伯特利，知道这是神的殿。第三，向神许愿，他怎么许愿？我们看，他甚至想答应求神，求了4个方面，然后接着许愿呢，有3个方面。我们看一下20节，20节他许愿说：“神若，这个若的意思就是他向神要求，你如果这样这样对待我，那下面我就向你怎么怎么许愿。”那多许愿，向神许愿也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怎么说？第一，神你与我同在，这个环境最需要什么？最需要神的存在。那神的存在，生死祸福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需 要神的同在。一，我和我同在。第二，在路上保佑我，路上别叫狮子狼啊给我吃掉，是不是？别遇见仇敌。第二，就是路上保佑我。第三，是还对他也是很要紧的事情。你没有食物，你怎么活着？是吧？给我吃的。第四，就是给我穿，给我衣服穿，这是起码的生活条件，你给我就行了。那这你看看简单不简单？雅各没有多求，没有奢求，这是最起码的生活了。要吃的，给我穿的，你和我同在，你保佑我。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下面二十一节就是他向神许愿，这个许愿是很严肃的，向神答应。答应什么？三个方面，三个方面，大家看二十一节，我想我们大家念一下吧，把二十一节念一下啊。
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这个话说了算数的，这不是说了二白说，说了算数的，这叫许愿。许愿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在神面前一种感恩的奉献，然后呢就表示你的回报，然后你要实施，要真的去做。所以第一就是说，你叫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是吧？那我就怎么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那就是说我一生一世我要敬拜你。什么叫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？我认你是我独一的神，我再不拜任何神，你是我一生的神。你别想我们大家天天喊神的神的，实际我们里面很多神，世界的神，儿子，家庭啊，什么什么的东西，财务啊，我们的事业，金钱啊，都会成为我们的神。雅各啊，你叫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的话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，为我的神，一生一世是我的神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就是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这个地方就要做神的殿，那就是说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我在这里要侍奉你，那作为神的殿。那不仅仅是一块石头的问题了，我将来就要回到这个地方，我来敬拜向你侍奉。后来雅各果然就回来，回来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做伊勒伯特利了。他真的回来经历神救他的神。第二，第三是什么？向神献上十分之一。所以两处圣经就证明十分之一不是律法，在律法之前，因为这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没有产生呢。摩西律法是出埃及二十章以后，对吧？才产生律法。是摩西律法之前，那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献上十分之一，大家记得吧？我们曾经念的创世纪十四章，亚伯拉罕曾经啊向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啊，献上什么？把我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。这个十分之一是所有的献十分之一。这里呢，这第二个人就是雅各，凡你所赐给我的。凡你赐给我的，当时可能有钱财，有牛有羊，有牲畜，有财产，一切要什么？我必将十分之一我献给你，表示感恩。这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？献什么感恩？起码的奉献，十块钱献一块钱，那这个不难呢。十块钱我给上帝一块钱，因为十块钱都是神给的，你不过是表示你献上一块钱。可是一个人如果挣十万块钱，我还舍不得了。不要说十万，你挣一万块钱，你给一千块钱给耶稣。你敢不敢？恐怕有些人就不敢。所以这个并不是律法，这实在是一个感恩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榜样，是一个每一个感恩的人向神奉献的，应该有心就应该这样做。最后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想有些人真的不仅仅是很具体的给我们提出，但是在旧约里提得很清楚，律法以前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表明雅各真是对神有个感恩的心。我们把你所赐给我的，表明什么意思？表明一切的一切都是谁给的？大家说谁给的？神给的。我把你赐给我的，我现在再给你，我给你十分之一，就好像小孩子一样。你说小孩子是不是？这个你的老二吧，是不是这么小？是不是？你说哪样不是爸爸妈妈的？他如果给你一个苹果的话，你高兴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就给妈妈，哪怕给你一口吃，你都高兴。因为他知道有心，是不是能给妈妈一口？其实妈妈需要你这口啊！上帝先是他的作为，地是他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遍地满有耶和华的丰盛，上帝并不缺你那一千块钱，你那一百块钱，神根本不缺。神就看我们有没有爱神的心。所以说，奉献十分之一实在是爱神的表现，感恩的表现。 也是回报的一个具体的行动。我们不要勉勉强强奉献，我们要实实在在有感恩的心来奉献，这样神一定悦纳。亚伯拉罕是如此，这个雅各今天就是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这里就是说啊，看到了这个雅各啊，这一个，其实今天圣经最短，一共22节，而且很宝贵，是不是？总体来让我们看到雅各平生当中头一个经历，就是他真正生命上与神联合，他经历神。今天我们就到此，下面我们讨论。